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听神的道之先同心的祷告。
各位弟兄姐妹们，现在我们在听祷告，听的道以前，我先来个祷告。
慈悲主，我们多谢你，俾到我们再一次回来主你的说话的面前。求神你真的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无论是听的、讲的，在我们脑海里面所思想的，愿意神你都高抹我们，让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所得着的真道是归荣耀与神你。多谢主，我们的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命求，阿门。今天我会透过圣经里面几段的经文，和大家一起思想一下有关于婚嫁这个教导。
今天我透过圣经的经文跟大家思想一下这个婚嫁的教导。
实际上婚嫁的看法很多时候也反映在我们的属灵生命的状态里面。
这婚嫁的看法很多时候就看在我们的属灵的状态里面。
有关婚嫁的事，
有关于婚嫁的事情，
在今天只可以用可以用一句的说话就可以归纳出来了。
在今天来说有几句话就可以归纳得出来。
这个说话就是 I love you， 我爱你。
这句话就是我爱你。
无论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都好，
不管是不是基督徒也好，
我们都可以用这一句说话 I love you， 我爱你，去归纳今天的人对婚姻的看法。
都可以用这一句话，就是我爱你这句话来归纳起来我们今天人对婚姻的看法。
甚至今天我们去一起看的参孙这位的士师，
甚至在圣经里面有我今天所看的这个士师参孙，
圣经里面记载到参孙对婚姻的看法，
圣经里面记载到参孙跟这个婚姻的看法，
同样都是归纳在同一句的说话里面，
同样归纳在同一句话的里面。
I love you，
我爱你，
只不过字词有些少改变，
就是一点这个词里面的字有点改变。
在士师记的十四章第三节的里面这样讲，
在士师记里面第十四章第三节里面这么说，
参孙对他的父亲说，
参孙跟他的父亲那么说，
愿你给我娶那女子，
愿你给我娶那个女子，
因我喜悦她，
因我喜悦她。
She please me， 她我喜悦她，
我喜悦他。
在在座当中的弟兄姊妹朋友，
在座当中各位弟兄姐妹们，
无论你现在拍拖的、未拍拖的、有计划去拍拖的，
不管你今天是不是在拍拖的，或者是准备有计划的，
或者你已经结了婚生了仔的，
或者是已经结婚生了儿女，
在你的婚姻或者你这段的感情的上面，
在你们婚姻或者感情的上面，
有没有包括了这一句的法术口语呢？
有没有包括了这句法术的口诀
？I love you，
I love you，
我爱你，
我爱你。
或者好像士师参孙咁样讲，我喜悦他。
或者好像是参孙所说的，我喜悦他。
当我哋再一次翻开圣经读有关参孙喺婚嫁之前嘅事，
在我们再次翻开圣经读有关于参孙婚嫁之前，
在我哋唔睇呢啲嘅经文之前，我想问大家一条问题。
在我还没有看这经文之前，我想问他的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我想问一问，
为什么你要跟你现在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去拍拖呢？
你为什么要跟你现在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去谈恋爱？
为什么你要与你现在的丈夫或者太太去结婚？
你为什么要跟你现在的太太或者丈夫结婚？
为什么你不跟其他人去结婚，去谈婚论嫁呢？
为什么不跟其他的人去谈婚论嫁？
为什么你不跟我谈婚论嫁？
你为什么跟我来谈婚论嫁？
你跟你去 拍拖结婚，
跟你去拍拖去结婚，去谈恋爱去结婚。
但这条问题很值得我们思想一下，
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
刚才我们看到今日的人对婚姻的看法，
刚才我跟你说到现在的人对婚姻的看法，
I love you， 我爱你，
我爱你。
圣经又记载到，
圣经也记载了，
我喜悦他，
我喜悦他。
其实这句的介绍，
其实这一句话的介绍，
这个婚姻的态度，
这婚姻的态度
是一个错误的看法，
是一个错误的看法。
但偏偏就在今天的人的 身上面，成日都是用这句说话为根基，
偏偏今天的所有的人都是以这句话来做根基的。
原来在圣经里面的教导第一方面给我们看见，
原来在圣经里面的教导第一方面给我们知道，
以人的喜好的婚嫁是有缺陷的，
以人的喜爱去决定的婚嫁是有缺憾的。
按照呢度参孙士师记嘅第14章嘅记载，
在这里看到参孙第十四章，士师记的记载，
第一节到第三节，让我一齐再打开。
第一节到第三节，让我一块打开来看一看。
啊，揾到之后我哋一齐嘅听我去读出。
你们找到的话，听我来读书。
十四章嘅第一节到第三节咁样讲。
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怎么说？
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嘅女儿。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子，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止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
第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么说：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了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于您去娶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的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个女子，因为我喜悦她。
在这段的圣经里面记载到士师参孙现在要去娶老婆了。
这个圣经里面记载到参孙，这个士师参孙要讨老娶妻。
这位的参孙有一样东西是很值得我去欣赏的。
参孙有一件事情值得我去欣赏的，
就是他很尊重父母。
他很尊重他的父母。
当他现在要去有了对象要结婚了，
当他有对象要去结婚的时候呢，
他见到了一见钟情了，
他看见了这个喜欢的女子。
但是呢，他首先去跟父母交代，
首先他要对他的父母交代，
他不是草草了事同居住埋就算数，
他不是草草了事或者同居那就算了。
这个是值得我们今天很多年轻人去学习的，
今天我们很多年轻人应该去学习的。
但是
可是
参孙却是有一件事，
参孙有一件事情
是我很不欣赏的，
我很不欣赏的，
就是在这个时候，
就这个时候，
他心中已经为了这个女子着迷，
他心中已经为这个女子着了迷，
非此女不娶，
非此女不娶。
那当然这个女子是不是非君不嫁呢？我也不知道。
可是那个回过头来，这个女子是不是非君不嫁呢？
因为圣经里面第三节所讲，
因为圣经里面第三节人所说，
他父母有一连串的提议，
他的父母有一连串的提议给他，
为他作出一些提议，
为他做了一点提议。
我们再看看啲咩提议啊？
我们待会儿再看一看这个什么提议。
但是参孙已经被他深深着迷了。
可是这个女子已经给参孙深深地着了迷，
难怪很多的人讲，当在婚姻的上面，很多的人就是盲目的。
当然，很多人都说，在婚姻上面很多是麻木的。
他这一刻就真的麻木了。
他这一刻真的是麻木。
他就讲，
他就说，
对他父母讲，
对他父母说，
愿你给我娶那女子，
愿你给我娶那个女子。
按照原文圣经所讲，
按照原文的圣经所说呢，
愿你给我娶那女子，
愿你给我娶那女子，
就是一句命令的说话。
那是一个命令的话。
他一方面请求父母，
他一方面是恳求他的父母，
非常好，
非常的好。
但是另一方面，
可是另外一方面，
他是呼喝他的父母，
他就呼喝他的父母，
麻烦你同他搞定他了，
麻烦你给我去娶了他回来吧。
这个女子，
这个女子，
我一定要娶她回来，
我一定要娶她回来。
因为什么原因呢？
因为什么呢？
这么紧张？因为她这个女子是我喜悦的，
因为这个女子是我喜悦的。
英文圣经里面说，
英文的圣经里面说
She pleased me， 她这个女子是使得我很喜悦的，
这个女子令到我很喜悦。
I love you， 就等于我爱你，
等于说是我爱你。
参孙在这个结婚的时候，
参孙在这个结婚的时候呢，
父母的角色很重要。
其实在父母的角色很重要，
可以说得每一个婚姻里面父母的角色是很重要的，
可以说每一个婚姻里面父母的角色是很重要的。
父母的角色如果做得不好的话，
父母的角色如果做得不好的话，
就会带你进入一个失败的婚姻里面，
就会带你走了一个失败的婚姻的里面。
之后再讲咩叫失败婚姻呢？
我往后再说什么是
失败婚姻。但是参孙的父母怎样为他去提议呢？
可是参孙的父母怎样去为他提议呢？
他父母讲，
他父母怎样说？
在你的兄弟同嘅当中冇女儿咩？
在你的弟兄之中没有女儿吗？
在本国的当中的民当中，唔通一个女子都冇？
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
点解乜？究竟乜嘢原因要使到你要去娶一个与我哋完全不同？呢度用到受割礼、未受割礼嘅非利士人当中去娶妻呢？
何至于你去到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娶妻呢？
佢父母好仔细，
但父母很仔细。
佢首先为佢作出一啲嘅提议。
他首先为他做一个提议，
为佢去分析，
为他去分析，
为佢去解决面前嗰种嘅情感上面嘅难处，
为他去解决他面前的情感的难处。
当然佢唔觉得系难处啦，佢中意啊嘛。
当然他不觉得是难处，因为他喜悦。
但系父母嘅心肠，
可是父母的心肠
系为儿女好，
是为儿女好的。
我从来未见过一个正正确确嘅父母，佢系对儿女唔好。
我没有看见一个正确的父母是对女儿不好的，
除非嗰个父母根本本身有问题。
除非那个父母本身就有问题，
所以呢一段婚姻不好就带落另一段婚姻不好。
所以呢一段的婚姻不好就带另外一段婚姻也会不好。
但是他父母作出善意和细心的意见，
就是他的父母做出了善意和细心的提议。
但是参孙怎样？
可是参孙怎么样？
就是因为这一句今时今日依然有影响力的婚嫁的法术口诀 I love you 我喜悦他。
可是参孙就接着这一句话，就是我爱他，我喜悦他，就做了这个婚姻。
他将父母的细心的劝谏一一的抹杀，
他把父母的劝谏都抹杀了。
请留意，
请留意
啊，两方面做父母的在我们当中，同埋做儿女的也都要留意。
这两方面的留意，做父母的跟儿女的也要留意一下。
父母的角色只是作一个参详，不是垄断。
父母是做一个参详，不是垄断。
有啲父母好唔中意嗰个男朋友，即系佢未来女婿或者佢未来新抱咧，哇就争到佢死，闹到佢死，绑住个仔唔俾佢结婚。
有些做父母的对那个男子或者男生或者女生不喜欢，就好像要绑住自己的女儿或者儿子，不给他跟那个对方结婚。
留意，
留意，
抉择嘅依然系你嘅儿女，
选择的仍然是你的女儿或者儿子，
唔系你为佢做抉择，
不是您为他去做的选择。
特别我哋作为信徒嘅。
特别我们做信徒的呢，
作为父母的，
做父母的呢，
我们很清楚每段婚姻都是神所处理所定定的，
每一段的婚姻都是神所定定的。
如果那段婚姻你看到未必是神的计划的话，
如果你看见这个婚姻未必是神的计划的呢，
你只可以劝谏，
您只是可以劝。
作为子女的，
作为儿女的呢，
也都要很清楚知道，
也要很清清楚楚的知道，
无论你作任何的抉择都好，
不管你做任何的抉择，
结局你要承担，
结局你要承担。
在这里圣经里面记载到的参孙一一的将父母的介绍和细心善意的意见全部抹杀之后，
在这里说到的参孙把父母的建议或者是其他的提议都抹杀了，
就要强迫父母为他娶妻，
就强迫他的父母为他娶妻。
在这段圣经里面跟着所讲的，从第五节开始看到，
这圣经里面第五节我们所看到，
参孙的父母就与他一同的去预备结婚，
参孙的父母就准备跟他去结婚，
为他预备一些婚事的安排，
为他去准备婚事的安排。
根据犹太人的婚姻的制度，
根据犹太人的婚姻的制度，
他们婚姻呢要有七日的庆祝会，
他们的婚姻要七天的庆祝会
啊，讲明呢七日咧，呢两夫妇除咗结婚嗰日出现过之后咧，另外七日你唔好骚扰佢。
就说明在七天以内，这第一天你们可以跟他见面以外，这七天以内不要打扰他们。
而今次我亦都对呢方面特别有啲研究，就系话发觉到原来佢哋有一个特色嘅。
这个事情我对他们有一个研究，发觉他们有个特色，
就系要见证佢哋嘅处身嘅，
见证他们的处身。
即是说究竟他是不是一个处男或者处女，
就见证他是不是一个处男或者处女。
就在这七日的第一日，
就在七天的第一天，
就要将男方和女方作为处身的证据去显给所有的人知道。
就在七天的第一天，要证明他的处身就是处男或者处女，证明所有人知道。
这个是犹太人的传统，
这是犹太人的传统，
而且跟住有连续嘅庆祝会七日，
而且还有连续七天的庆祝会，
而喺呢七日嘅里边，
而在七天的里面，
啊出边就大宴亲朋，
外头是大宴，踏献亲朋，
新人就喺佢自己嘅房间里边去继续嘅享受佢哋嘅婚姻生活。
这个一对婚人就是在七天里面在房间里面享受他们婚姻的生活，
他的父母同样这样做，参孙的父母，
参孙的父母同样都是那样子做。
弟兄姐妹朋友，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
参孙是一个什么人呢？
参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按照圣经第十三章去讲到，
按照圣经里面第十三章里面说到，
参孙一出世，
参孙一出世
就定为拿西尔人，
就定为了拿西尔人。
所以当我们打开圣经第十三章的第五节所讲到，
我们打开第十三章第五节所说的，
神对参孙的母亲讲，
神对参孙的母亲所说，
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作拿西尔人，
因为这孩子一出世胎就归神作拿西尔人，
而且他成为以色列民当中的士师，
成为以色列人当中的士师，
去断定以色列人当中的事，
去断定以色列人当中的事情。
所以换句话来讲，
换句话来说，
参孙一出生就是神所命定选择的选民当中的选民，
这就是在参孙刚出世的时候已经是神所选定的选民中的选民，
而且他是为神代表神在以色列人当中作审判，
而且是以色列人做事事做神审判的代表。
但是他对婚嫁的事怎样样呢？
可是他对婚嫁的事情怎么样呢？
可以说他一生的当中都是缠绕在这些感情事上，
可以说在一生他的在婚嫁的事中的缠绕之中，
参孙的这一段的婚姻，
参孙的这一段的婚姻，
一开始就是冒冒失失不知所谓，
一生都是冒冒失失的不知所谓，
是常在感情和情欲的事上去打滚，
常常在感情和情欲的事上面打滚，
用自己的方式去生活，
他用自己的方法去生活，
用自己的喜好去决定究竟哪一个是神为他预备的妻子，
凭自己的喜好去决定行事为人，去决定他自己的喜爱。
不是我说的，
不是我说的，
是圣经里面讲的，
是在圣经里面所说的。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我们打开我圣经来看一下，
在这段的圣经第十四章的里面，
在圣经第十四章里面
第五节开始，他的父母跟他去娶妻，
第五节他的父母为他娶妻，
但是他作为拿西尔人就走去跟一只死狮子有一些接触，
他作为拿西尔人去对那个死的狮子去接触，
这个是拿西尔人不应该，
这是拿西尔人不应该的。
去到第十节，
在第十节，
他的父亲跟他一起见到这个女子，为他摆设筵席，
他父亲去看见，跟他看见那个女子，为他去摆设这个筵席，
按照犹太人的规矩为他摆设筵席，而且请三十个人与他一起的庆祝，
按照犹大人的规矩请了三十个人为他陪伴他，
而且在过程有一个谜语的游戏，
而且过程当中还有一个谜语的游戏，
说赢了的就要他们送三十套衣服给他们，
如果说他赢了要送那个三十套的衣服给他，
输了给这三十个宾客就他赔三十套衣服给他们，
如果这个三十个宾客输了的话呢，就赔三十套衣服给参孙。
这段圣经最精彩的地方跟着第十五节，
这个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在第十五节，
就在这七日的里面，
就在七天的里面，
这班人就不断去找参孙的妻子，
在七天里面他们三十个不断去找这个参孙的妻子，
记不记得这七日要做什么？
记不记得在七天里面要做什么？
是让这两夫妇去到他自己的新房里面享受夫妇之乐，
在七天里面要他们两夫妻在新房里面享受这个新婚之乐，
而且要证明他处身，
而且要证明他们的畜生，
但是
可是
竟然这班人可以与他妻子接触，
这批人竟然可以与他的妻子去接触，
而且还去跟他有一个计划，
而且还有个计划，
欺哄他的丈夫，哄看出究竟这个谜语的意思是什么，
去欺哄他的丈夫 去探出这个谜语是什么意思。
哇，精彩的地方就到第十六节了，
这个精彩的地方就是在第十六节，
参孙的妻子怎样呢？
参孙的妻子怎么样呢？
在这里我有少少的 dramatize 了他，戏剧化他一点。 參孫就去到啊，參孫嘅妻子就去到參孫嘅面前哭哭啼啼啦。
參孫嘅妻子在參孫嘅面前就哭哭啼啼的。
佢就話：唉，好衰啊！你憎我。
他就这样说：你很坏，你恨我。
你恨我。
你恨我啊。
你唔爱我。
你不爱我了。
你唔止唔爱我啊。
你不但不爱我。
你点解唔爱我啊？
你为什么不爱我？
因为你唔讲出个谜语啊。
你因为不说出你的谜语谜底啊。
啊，参孙又咁样好对佢妻子讲。
参孙又这样对他的妻子说。
哎呀。
哎呀。
但我从来连父母都不讲啊！
我从来都给父母都不说
的。你会讲俾你听啊？
我怎么会说给你听呢？
跟住七日内，
跟着这七天以内，
佢嘅妻子都系喺佢面前哭哭啼啼、吵吵闹闹咁逼住佢。
在七天以内，他的妻子仍然是哭哭啼啼的、吵吵闹闹的拨着他。
就点啊？
就怎么样？
你唔爱我，
你不爱我，
你憎我，
你恨我，
你唔爱我，
你不爱我，
你憎我，
你恨我，
你唔爱我，
你不爱我，
你憎我，
你恨我，
你好衰噶，
你很坏，
你恨我，
你恨我，
一生连续七日咁样，
不断的七天就是这样子。
我唔知你睇嘅时候系咪咁样，
我不知道你们看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想。
你留意一下段圣经，
你留意一下圣经，
中文你好难睇嘅。
中文你很难看得清楚。
我又唔系逼你去睇原文。
我不是迫你们去看原文。
你揾本英文圣经求其睇下。
你找个英文的圣经来看一下。
我读俾大家听点啊？
我读一读给大家听一听。
You hate me, you do not really love me。就系咁啦。
你恨我，你根本不爱我。
乜都 me。
什么都是我。
me。
就是我。
唔难怪佢咁 me 法嘅。
难怪不是他这么说，常常说的我。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参孙爱他的时候怎样？
因为参孙爱他的时候怎么样？
She please me.
他喜悦，我喜悦他。
他使得我很开心。
他令到我很开心。
啊，我很喜悦他。
我喜悦他。
那既然这样，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太太当然有这样的把炮啦，啊，
他做太太的一定是这个把柄。
死了，越来越俗的。
不能再太俗了。
都是用这些手法去吸引她丈夫啦。
她仍然用这个手法去吸引她的丈夫。
你看一下，
你看一看，
她第一段的婚姻就是这样。
她第一段的婚姻就是这样。
不是第一段，
不是第一段，
第二段一样。
第二段仍
然如此。第二段是桃色斗婚。
第二段是桃色的斗婚。
在第十六章的第一节。
在第十六章的第一节。
我一起打开看看。
我们打开来看一看。
十六章第一节这样讲。
十六章第一节怎么说？
参孙到了加撒，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他亲近。
参孙到了加撒，在哪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他亲近。
即系有啲人咧，就你如果睇英文圣经更加入肉。
如果你看的英文的圣经，那更加的明白。
When Samson went to Gaza, when he saw a prostitute and went into him, into her， 即系话就去与呢个女啊妓女有一啲嘅性嘅交易。
那跟那个妓女就有一些的性的交易，
啊，不知情定钱啦，啊，吓，唔知情定情嘅交易，或者钱嘅交易，
啊，情的交易还是钱的交易？
第二段，
第二段
系一种情欲嘅交易，
是一个情欲的交易。
第三段，
第三段，
第十六章，
第十六章，
第四节，
第四节，
即系呢个参孙真系不知所谓，
这个参孙真是一塌糊涂。
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
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了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
又同呢个大利拉搞埋一齐啦，
又跟着大利拉在弄在一块。
究竟参孙一生搞咗几多件桃色斗婚呢？
参孙到底有多少件的桃色的斗婚呢？
基本上三件，
基本上是三件。
有冇多过三件呢？
有没有多过三件？
我估有，
我相信会有，
因为圣经入边有啲地方讲到。
圣经里面所说到的，
形容到佢去到唔同嘅地方，与其他嘅女人亦都有交往，特别第十五章，佢个丈岳父亦都系将另外嘅女人，特别呢个佢已经有嘅妻子嘅妹交俾佢。
第十五章，里面说到圣经里面说到，参孙到他岳长的那里去，仍然有与其他的女子有关。
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姐妹们，
可以归纳一句。
可以归纳一句话，
参孙的婚姻一生都是混混噩噩，
参孙的婚姻一生都是混混月月的，
以自己的决定去决定究竟这段婚姻怎样去实践，
以他自己的决定去决定他的婚姻，去如何，
结局就带来无限的缺陷，
结果是带来无限的缺憾。
如果我们一起看看这段的圣经最后尾第十六章，
如果我去看看呢圣经第十六章，
我们一起去看看第二十三节，
第二十三节，第十六章的二十三节，
其实应该呢就从第二十一节看的，
我们应该从第二十一节去看一下，
就因为他在第三段的桃色事件上面，
就在他的第三段桃色的事件上面，
就连累到他连眼睛也都被挖了出来，
就连累他也把眼睛也刮出来，
所以二十一节讲，
所以在二十一节里面说，
非利士人将他拿住，剜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撒，用铜链拘索他，他就在监里推磨。
第二十一节这么说，非利士人将他拿住，挖了他的眼睛，带他的下到加撒，用铜链去索他，他就在监里推磨。弟兄姐妹，
这段圣经所讲到的就是有眼而无珠的参孙，
这个圣经所说的就是有眼无珠的参孙，
因为他一生都没有看到神在哪里，
因为他一生没有看见神在哪里。
而在第二十三节里面继续讲到，
另外在二十三节里面所说的
就是这班的非利士人捉参孙出来去戏弄，
这个非利士人把参孙这个抓出来去戏弄他，
参孙唯有最后一次向神祈求，
参孙就是最后一次向神请求，
然后与所有的非利士人同归于尽，
最后他与所有的非利士人同归于尽。
所以第三十节讲，
所以第三十节那么说，
我参孙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防止到他，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
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去身防止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
参孙不单止他污染了他那个身躯，
参孙不但污染了他的身躯，
污染了他的属灵的生命，
污染了他属灵的生命，
他身体上面的瞎眼，
他身体上面的瞎眼，
连埋他最后与非利士人同归于尽，
连着他与非利士人同归于尽，
都是因为他以个人的喜好在婚姻的上面，
都是以他个人喜爱在婚姻的上面。
究竟参孙的婚姻当中有几，究竟将耶和华神放在哪里？
究竟参孙到底把这耶和华神放在哪里呢？弟兄姐妹们，
以喜好个人喜好的婚姻是一种缺陷的婚姻，
以个人喜好的婚嫁是有缺陷的婚嫁，
所以难怪今日的离婚率是那么高，
所以难怪今天的离婚是那么高。
现在在美国离婚率多少，大家知不知道？
大家知道在美国 的离婚的率有多少，百分之几？
六成，
是百分之六十。
在加拿大多少？
在加拿大有多少？
不敢统计，
不敢统计。
在亚洲区？
在亚洲，
亚洲区香港都有四分之一，
在香港也有四分之一，
现在步向三分之一，
在步向在三分之一。
在教会里面呢？
在教会里面
大约有两成都是离婚，
大约百分之二十是离婚的。
换句话来讲，
换句话来说，
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的里面
有两成的人去到神的面前，
有两成的人到神的面前
跟神讲，这段的婚姻是委身在神的手上面，
跟神说这个婚姻委身在神的上面，
双方在神的面前去立誓，
双方与神立誓，
原来是立假誓，
原来是立假誓。
有一次我跟一位同工分享到，
有一次我跟这个同工分享，
那位同工在香港有一间大教会里面三千人的教会里面牧会的，
这个同工在香港有一个大教会里面，里面有大概三千的会众，
他跟我分享到，
他跟我分享了一件事情，
他有一做牧师很害怕，
他做牧师很怕，
很害怕跟人证婚，
很怕与人家证婚，
因为我帮有助体两成的人发假誓，
因为我帮有两成，就是百分之二十的人发假誓。
为什么他的责任在之前不搞清楚他而跟他们去立假誓？
为什么他不在在结婚之前弄清楚这个婚姻的情况，而去为他去做这个假誓？
所以
啊，
他每一个都要见过认识过他才跟他证婚，
他 他每一对的婚姻，每一对的新人都要跟他们见面清楚了解以后才会为他们证婚。
如果他之前的 counseling 不是找这位主任牧师做的话，
如果之前的这个谈话的是不是这个牧师的话呢，
这位或者找第一位传道人做的话呢，这位牧师就会说嗱，这个 case 你搞定佢啦。
如果说是其他的传道人去做的话呢，他就会这样说，这段事情你去把它弄好吧。
点解佢要咁讲呢？
为什么他要这么说？
因为佢想每一个弟兄姊妹喺踏入婚姻当中之前都去认识清楚婚姻嘅意义。
因为他希望每个弟兄姐妹踏入了这个婚姻的里面，清清楚楚明白婚姻的意义。
今日好多嘅婚姻，包括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嘅婚姻，都系满有缺陷嘅。
今天很多的婚姻，包括在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婚姻，都有满有缺憾的。
但作为基督徒嘅，有一件更可怜嘅事，就系因为佢有神说话，佢哋有机会去认识，但系却系冇将佢摆喺婚姻嘅里边去实践。
就是现在最可怕的，就是基督徒没有把神的话语放在这个婚姻的里面。
喺我嘅侍奉嘅里边，我睇见好多。
在我侍奉的里面，我看见了很多。
当他未结婚或者未拍拖之前，侍奉得非常的好，专心仰望神。
在他们还没有结婚，还没有谈恋爱以前，这个奉献，这个侍奉是很多很好的。
但当婚嫁的事一来到的时候，
当那婚嫁的事情一来到了以后，
立刻将耶稣基督打入十二层的冷宫的里面，
就把耶稣基督打入了冷宫。
究竟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将耶和华神、将主耶稣基督摆在我们的婚姻乜嘢嘅位置嘅上边呢？
今天我们到底把耶稣基督在婚姻，我们跟耶稣基督婚姻的上面放在哪一个位置上面？
刚才我想分享的这位牧者，他继续讲。
刚才我分享的这个牧者，他继续的说。
他说我为什么这么紧张这件事呢？
我为什么那么紧张那个事情？
因为我爱我的弟兄姊妹。
因为我爱我的弟兄姊妹。
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
是我忠于我的神，
我是忠于我的神。
无论他未结婚之前，
不管他结婚以前，
到他结婚之后，
或者结婚以后，
我是作牧者的，
我做牧者的，
都应该要去爱这些弟兄姐妹，
都应该去爱我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都要与他同行，
我们都要与他同行。
他婚姻健康快乐幸福，我们要感谢神。
我对他们的婚姻快乐健康，我要感谢神。
要继续为他们祷告，
要继续为他祷告。
他婚姻发生问题的时候，
他婚姻发生问题的时候，
我们做传道人的，
我们做传道人的，
要站在同一个位置上面陪他经历这个痛苦。
我们要站在同一个位置上面跟他一起经过的经历这个痛苦。
弟兄姊妹朋友，让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教会里面看见有关婚姻的事情。
各位弟兄姐妹们，让我分享一下我今日在教会中所发生的婚姻的事上。
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我发觉今日的信徒再不在婚姻的上面去寻求神的心意和教导，
信徒不愿意再在婚姻上面寻求神的信和教导。
特别
呢，
现在的信徒越来越不喜欢在婚前有辅导。
特别呢，就是一些基督徒不希望在婚姻之前有这个辅导，
因为他怕牧师和传道人会阻止他们结婚生仔，
因为怕牧师传道人耽误了他们结婚生孩子。
或者他们有一小部分是比较好的基督徒是怎样呢？
而且就算是有些比较好一点的基督徒，他们怎么样呢？
就在半推半就之下，也都在米已成炊的局面之下，才去找牧师传道人说我们要结婚了，你麻烦跟我做婚前辅导。
就是半推半就的下，就之下去见一见牧师，或者是一切是已经弄定了下来了，我要再找牧师去谈一谈。
因为这样米已成炊，你都阻不到他们什么。
因为米已成炊了，你不能够耽误着什么东西。
这个其中一个现象我看到，
这是其中一个现象。
另外有个现象，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
就是有些信徒就快结婚或者拍拖了，
有些信徒就快要结婚或者 就快要谈恋爱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就鬼鬼祟祟，
开始的时候就是鬼鬼祟祟的，
又不想被人知道，
不想让人知道。
好彩的就有一天在商场门口或者戏院门口或者黑掹掹的餐厅门口就被弟兄姊妹撞见。
好彩的呢，就是说如果看得见的呢，就有些日子在戏院的门口或者商场的门口，黑压压的餐厅的门口让人家看见，
或者呢就最好尽量出门一些地方没人去的，
最好就到一些没人到的地方。
嗱，唔好彩嗰啲又點樣咧？
啊，不好的呢？
就係俾牧師傳道人唔覺意見到。
就是讓牧師、讓傳道人看得見。
結果係點樣咧？
結局又如何？
崇拜嘅時候就轉座位。
在崇拜的時候轉位置。
日日轉座位嘅，你見佢每一次都唔同座位。
每天都轉嘅位置。
等你牧師傳道人點 check 我嗱？我 check 唔到你。
那个传道人，那个牧师怎样去查我？怎样都查不到我。
或者呢，就成日转团契，
或者整天都转那个团契。
今日啊马太团，听日约翰团，后日就系提摩太团。
今天是马太，后天可能是提摩太或者怎么样的去转啦。
仲衰啲嗰啲系点啊？
再比不好的一点呢，是什么呢？
转埋教会，
就把个教会转过去。
冇人冇物。
什么人都没有认识，
仲要转啲大教会，
还要转一些比较大的教会，
石沉大海，
石沉大海，
到佢嘅潜水艇永远见到佢，
他就沉下去，就看不到他。
呢种系第二种我见到嘅情况，
这是第二种我所看见的情况。
咁当然包唔系净系拍紧拖嗰啲嘅，唔拍拖有啲好多系咁啦吓。
当然不包括在谈恋爱，有些不谈恋爱也是会这样子。
第三方面，我见到有啲系点样咧？
另外一些系怎么样的呢？
嗰啲恶形恶相嘅信徒。
那些恶形恶相的信徒
就似老卖老格，
就是好像是死老卖老的样子。
出到嚟咧，
走出来
就大大声声讲，
就大大声声就说，
仲要喺佢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讲嘅面前讲，
但系他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的面前这么说。
即系我结婚啫嘛，
我结婚啦，
关呢个牧师传道有咩事啊？
关呢个牧师什么事情？
八卦呢啲咁嘅牧师传道，
他真很八，
你识译噶呢啲八卦？
二八，哦三八。
三八，不是
二八还是三八？
三八，
啊、三八少了一个。啊、哦，三八。
另外一种嘅现象，
还有另外一个现象，
就系我索性唔理乜嘢叫道德，咩叫圣经嘅教训。
我根本就不管什么叫做道德或者什么圣经的教训，我完全不管。
直情行，即系冇夫妇之名就行夫妇之实。
直接没有夫妇之名。行夫妇之实，
仲要不时系咁样讲噶噃，
就是常常就这么说。
啲牧师传道人好老土嘅，
牧师传道人很土啊。
又教会又唔 update， 又追唔上时代。
教会根本追不上时代。
结婚我两个人嘅事啫嘛。
结婚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啊。
结婚即系法律嘅事。
结婚可能只是法律上的事情。
我两个人真心相爱咪 OK 咯。
我们两个人真心的相爱，不就好了？
最紧要大家开心。
最主要是大家开心，
你又开心，
你开心，
我又开心，
我开心，
教会个个就会开心啦。
教会每一个人都会开心。
咁好自然咧，神就好开心。
很自然的，神就会开心啦。
弟兄姊妹，仲有一种，
弟兄姊妹，还有另外的一种，
仲有一种咧，
另外一种呢，
就翻教会漠不关心，
就回到教会里面漠不关心。
我一次去一间教会度讲道，
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学传道。
我恳求你话俾我听你嘅感受系点样样。如果你见到以下我所形容嘅，
我恳求你，待会告诉我你的感受是如何。
我喺上边猛咁讲紧神嘅道理点样样。
我在台上就说神的道理是怎么样怎么样。
喂，弟兄姐妹出晒汗咁解啦。
喂，弟兄姐妹很卖力的去说。
你都知我成日出汗啊。
你知道我常常的出汗。
所以唔系戴住手巾咯吓。
所以常常戴着手巾。
出晒落汗咁解经。
很卖力的去讲经。
下边有一对嘅男女。
下面有一对的男女，
佢就去戏院睇戏咁啊，
他好像到电影馆去看电影一样。
个女嘅就好正经咁坐喺度，
这女的很正经的坐在那里。
但系咧，个男仔嘅两边除咗个女嗰边咧系坐住之外，另外一边冇人坐嘅。
男孩子就除了这个女方的有人坐以外呢，另外一边是没有人坐的。
点解？因为佢揽开只手，一边搭住个女朋友。
因为他把他手拿开，另外的手呢就是搭在女朋友的身上。
另外一边就立开，冇人敢坐佢隔篱。
另外呢，就是把手摊开，就没有人坐在那边。
呢啲咪喺戏院成日见到咯。
这也常常在戏馆里面去看得见的。
佢当教会戏院嘅。
他当教会是一个戏馆。
弟兄姐妹，以上五种嘅形态。
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以上是五种嘅形态。
每一种嘅说法。
每一种嘅说法。
都系一种不真嘅假真理。
都是一些不真的假真理。
如果你嘅太太、你嘅丈夫。
如果你的太太或者你的丈夫
或者你的男朋友女朋友曾经这样讲过这些说话的话呢，
或者是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曾经这样说过的话呢，
结了婚没说啊，
结婚没话说，
你真的想清楚怎样修复他的关系，
你要想一想清楚怎么样修复他的关系，
未结婚你可以停一停下来想清楚，
还没结婚呢，你可以停下来想一想清楚。
是不是牧师传道人和你做婚前辅导就是一种诸事八卦麻麻烦烦左头左势的情况？
是不是牧师在你婚前给你做辅导是一个很三八很麻烦的事情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的而且确有些信徒当去到牧者面前，牧者会提议他不宜现在结婚。
的确有很多信徒在牧师谈了以后，牧师就会跟他说今天或者是现在不可以你结婚。
因为很多时候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结婚，
很多时候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结婚。
有很多人都会这样误会保罗在新约里面说，
有很多人误会了保罗在新约里面说。
让我一起打开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九节，
让我们再打开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第七章
第九节
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九节。
很多信徒就用这句说话去闹那些传道人，
很多人就用这句话对传道人这么说。
特别呢，那些关心他的传道人呢，想跟他讲完之后说啊，你不如迟些要结婚那些，他就拿这句说话出来了。
很多人就是大牧师或者传道人跟他说现在不合适结婚，他就把这个句话拿出来。
好，我们一起打开，
我们一块打开
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
第七章
第七章
第九节
第九节。
不如我们一起读咯，
不如我们一块来读吧。
好，我们找到之后一起读。等等啊，
我们等一块儿，等来看找到一块儿，咱们一块来读，
慢慢的读。第八节开始读，
第八节开始来
读，读到第九节。
第七章第八节，我们读第八节开始。
找到没有？找到没有？第七章第八节。
第七章第八节。
到第九节。
到第九节。
我们一起用广东话或者国语去读出。
我一块用普通话或者广东话来读。
保罗这里对哥林多的信徒有什么教导？
保罗跟哥林多的信徒有什么教导？
我对着没有嫁娶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分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们，
呢度入边所讲噶，
这里面所说的，
好多信徒都用呢句说话去讲到我非结婚不可啦。
很多信徒，我用这句话就说我一定要结婚。
婚姻又系神嘅恩典。
婚姻是神的恩典，
是普及的恩典，
是普及的恩典。
既然现在都你情我愿了，
既然是现在是你情我愿，
欲火攻心，
欲火攻心，
禁止不住，
禁止不住，
今天结婚咯，
那就结婚吧。
怎么解释这句说话？
怎么解释这句话？
保罗是不是这意思呢？
保罗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保罗是不是这意思啊？
保罗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想保罗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想保罗不是这个意思。
从上文下理也不是讲这个意思。
从上文下理也不是这样说。
因为如果保罗是这样的意思去解这句说话的话呢，
如果保罗这样把这句话是这样解释的话呢，
保罗就不会视婚姻是一种神的恩赐。
保罗不会是婚姻是神的恩赐，
因为保罗在这里讲到只是两只畜生的生存本能的。
保罗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是就是把这段圣经写的是两个畜生的生存的本能，
两只生畜的生活本能，
这是生畜的生活的本能。
就是怎样呢？
怎么样？
想来就来，
想要就做。
不过基督徒都一样，
不过基督徒也一样，
要合律法，
要和律法，
所以咪抄呢段圣经出嚟讲，
所以就把这个圣经拿出来说。
保罗唔系咁嘅意思，
保罗不是这个意思。
保罗讲到，
保罗说，
当你喺唔同嘅位份嘅上边，
当我们在不同的位份上面，
神俾你恩赐系啲乜嘢嘢？
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
你要守紧你嗰个恩赐，
你要守紧你的恩赐。
系结婚嘅就结婚，
是结婚的就结婚，
系独身嘅独身。
独身的就独身，
系寡妇嘅就系寡妇。
如果是寡妇的，就是寡妇。
如果寡妇有第二个嘅婚姻嘅神对佢有咁嘅安排嘅话，
如果寡妇神对她有第二个婚姻的安排的话呢，
你就嫁娶为妙。
你就嫁娶为妙。
亦都唔系对嗰啲未结婚嘅人讲到，你好似狗一样、猫一样中意嚟啦。
不是，好像是一些牲畜一样。
第一方面，
你喜欢你就来。
弟兄姊妹。
另外一方面，弟兄姐妹们，
而且有些信徒是未明白结婚的意义， 牧者传道人是会提议他暂时迟这个结婚。
的确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不明白这个结婚的意义，所以做牧者的就会告诉他们再晚一点才结婚，
是为你的好处，牧者又不是得闲，
做牧师的又不是有太闲着那里，
他要用时间去为大家预备，
他用时间去为大家准备，
而且他愿意，亦都你愿意成为他其中一个在你婚姻上面一个的导航者，
他愿意在你的婚姻之上的导行者，
他不是只是辅导那一刻跟你讲完就算，
他不单单在辅导的那一刻讲完了就算了，
结了婚之后，
结婚以后
依然有他的委身，在神的面前有这个委身，
仍然有他自己的委身，
所以在我自己结婚之后，
所以在我自己结婚了以后，
我就移民了过来，
我就移民了过来加拿大，
神呼召我过来牧会，
神呼召我过来加拿大牧会，
啊，但是跟我们做婚前辅导那位的牧者，
跟我做婚前辅导的那个牧者，
每一次过来，
每一次过来，
他都一定要找我，
他一定要找我，
问下我究竟近况如何，
问我近况如何，
问下我的家庭情况如何，
问候我一下的我的家庭的情况如何？
因为当日我在结婚嗰间教会的主任牧师话：呢单嘢你搞出嚟嘅，你负责任啦咁样。
因为在我当时结婚的时候，这个教会里面这个事情是你弄出来的，你自己负责任。
呢位传道人好尽责，
这个传道人很负责任。
我愿意我自己嘅辅导，即、就是我自己作为牧者，亦都喺呢方面尽责。
我愿意我自己作为牧师，我愿意在这个时候，我愿意负上我的责任。
第二。在很多的教会里面现在已经失去了这种的美好传统，
在现在的教会里面已经失去了这美好的传统，
就是当弟兄姊妹在谈婚论嫁甚至拍拖之前已经向一些属灵长者去寻求咨询，
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谈婚论嫁或者甚至在这个谈恋爱之前已经向那个属灵的长者咨询，
寻求看看在属灵的长者，通常是牧者或者传道人或者执事去寻求他们的意见，
一般来说是找牧师传道人或者执掌去问他们的意见，
是去寻求一起去看看圣经里面对一个婚姻的看法和教导是什么，
一块去看圣经里面 对那个结婚的教导究竟是怎么样，
而属灵长者愿意去提供一些的提议或者介绍的时候是出于他对信徒那种关切的心肠，
所以属灵的长者在从那个圣经教导他们以后是出于自己对圣经对信徒的关怀，
也都是神教托的工作，
也是神教托的工作，
是牧者与信徒同行天路的心胸，
是牧者愿意与信徒同行天路的 心胸，
况且结婚不是牧者去为你决定，
况且这婚嫁不是牧者去为您决定的，
一次有个弟兄走来找我同他证婚，
有一次有个弟兄来找我为他证婚，
我就叫他唔好住，
我就叫他慢一慢，
见见我先，听听下，
先来见见我，咱们谈
一谈，了解下情况怎么样，
了解一下情况怎么样，
但他不愿意了，
他就不愿意，
之后他婚姻发生问题，
之后他的婚姻就发生了问题，
他都醒目，就去找第一间教会，转了教会了，真是，
他很聪明啊，就马上转了教会。
你估紧边个啊？
梗系你在想，
你估唔到啊！你唔知嘅，你唔识呢个人。
这个人你不会认识他的。
转咗之后，佢婚姻发生问题。
转完以后，他婚姻发生了问题。
佢而家点样？
他现在怎么样？
冇人理得佢。
没有人去管理他。
应该系话佢唔想人管理佢。
应该说他不想人去管他。弟兄姐妹们。
你不是同了牧师传道人或者同属灵长者做过婚前辅导，我包保你婚姻幸福，没有这样的可能的。
如果你没有跟那个这个牧师传道人或者是长者去谈论你的婚姻的话呢，
但是你能够去寻求这些的属灵的指引，对你的益处，
如果你去寻求属灵的指引，
况且婚后离了婚或者婚后有困难的，受苦的不是牧师受，不是传道人受，
如果在婚姻以后有问题的，不是牧师去受这个问题苦恼，
未婚生子亦都不是教会或者牧师直接出洋相，
未婚生子不是教会不是牧师出洋相，
牧师会痛心，教会会痛心，不过不是我们直接没面子，是你
在这个情况之下，不是教会没面子，不是牧师没面子，是您自己， 但是牧师会痛心，
同埋喺今时今日里边，
而且在今天里面，
你让我大胆啲讲句，好多人都系同居。
让我大胆的说一句话，很多人都是同居。
但系当你婚后，
当你结婚以后，
无论结婚嗰个系原本同居嗰个或者唔系同居嗰个都好，
不管你结婚以后是同居的那个也好，是不是同居的那个也好，
呢个一生嘅心理阴阴影系永远喺你哋嘅身上。
这一世的阴影都是在您自己的身上面。
牧者的角色，
牧者的角色，
只不过是帮助信徒去认识神在圣经里面的教训。
这是帮助信徒在认识神，在认识圣经里面的教训。
一起的在你们的婚姻过程或者人生其中一个主要的抉择上面同行，一起的寻求神的心意。
特别是在最主要的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事上寻求神的心意。
在婚前或者婚后都归荣耀与神。
在婚前婚后都归荣耀于神。
况且牧者做辅导的，
牧者做辅导的呢，
又没有 credit，
就是没有任何的好处，
没有好处，
没有任何的好处，
是为你的好处着想，
只是为你的好处着想。
参孙的一生，
参孙的一生，
究竟要将耶和华神放在哪里？
究竟他把耶和华神放在哪里？
他一生只求过一句说话就参孙对神。
参孙就是一生之中跟神求了一句话，
他是选民当中特别被选出来做士师的，
他是选民之中特别选出来做士师的。
他只求过一次，
他只求了一次。
十六章第二十八节，
第十六章第二十八节，
他说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远我双眼的仇。
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挽我双眼的仇。
参孙的婚姻一生都是在一个凄凉的局面去发生和结束。
参孙的一生的婚姻都是在惨况的情况之下，
甚至他最后一次向神的寻求都不是寻求神的心意。
就是参孙在最后一次的寻求也不是真正的是神的心意，
只是寻求自己的心意，
只是寻求自己的心意。
难怪他开始就我喜悦他，
难怪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我喜悦他。
究竟怎样才可以寻求到一段合神心意的婚姻呢？
究竟怎么样是才能寻求一段合神心意的婚姻呢？
让我一起的翻开以弗所书，
让我打开以弗所书。以弗所书
好快的，约略这样讲一讲，
很快的让我们看一看。
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
第五章，
第五章
第二十一至二十三节，
第五章第二十一二十三节。
只有一个的原因就可以建立一个成功的婚姻，
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建立了成功的婚姻。
我告诉大家，只有一个原因，
只有一个原因，
这个也是牧者帮助大家去认识在今日成堂道的主要信息。
这只是一个牧者今天为大家所主要的一个信息。
既然是这么主要的，我留下个礼拜讲，不过讲了这个主要信息是什么。
既然是那么主要的，我就留在下个星期跟
我一起打开之后读第二十一节。
我打开第五章第二十一节，
第二十一节里面这样讲，
第二十一节怎么说？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这个就是下个礼拜的讲题了，
这就是下个星期的讲题。
如果你要知道如何建立一个健康幸福的婚姻，
如果你想知道怎样去建筑一个健康幸福的婚姻，
无论你结了婚也好没结婚都好，
不管你结了婚也好还没结婚也好，
气郁就在下个礼拜。
最主要的气郁就是在下个星期，
让大家回去揣摩一下，
让大家回去揣摩一下
什么叫做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什么叫做单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让我同心的祷告。
让我祷告。
亲爱的天父，多谢你俾到我哋众弟兄姊妹在今天透过参孙这个人物，让我们看见就神你的子民真正能够在婚姻上面去建立美好的，是当有耶和华神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当中。那究竟怎样建立？主啊， 求你俾我哋先警醒，让我哋免掉入一啲嘅试探同引诱，或者一啲错误嘅引导。求主你与我哋同在，主耶稣，我们求你，让我们看过参孙他所有的婚姻的问题，让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清楚了解，主啊，在婚姻当中我们有一些不完全的地方，求主你帮助我们先警醒度日，明白当中的问题所在，在往后的日子让我们真的明白有主耶稣耶和华在当中的婚姻才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美好的幸福的婚姻。我们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